俄国作家托尔斯泰说，幸福的家庭都是相同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这真是我们家庭的写照吗？
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若有家庭在基督里，那家庭就是新造的家庭。
幸福满家园。
幸福满家园的听众朋友，你好，我是黄燕君，欢迎你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这个节目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接下来请收听圣经的分享。
请听神的话语，记在心。
我们一起打开我们今天要分享的圣经，在诗篇72篇13节14节，他要连续贫寒和穷乏的人，拯救穷苦人的性命，他要救赎他们脱离欺压和强暴，他们的血在他眼中看为宝贵。诗篇72篇，大部分圣经的学者认为这一篇诗篇是大卫所写的，他为他的儿子所罗门成为以色列的君王的时候，他的一个祈祷诗。在这一篇诗里面，诗人为着君王的公义，为着君王的长寿，为着君王治权能够普及天下来祷告，也为着君王的仁慈，为着君王国度的繁盛来祷告。看到非常全面的祈祷祝福，是祝福这一位君王的统治。那么今天我们读的这两节圣经呢，是特别讲到为这位君王的仁慈来祷告。作者希望这一位君王能够连续贫寒人。我们知道贫穷的人或是困苦的人，他们是在社会里被忽略的一群人，而作者却希望这一位君王能有一个连续的心来连续贫穷困苦的人，不但连续他们，也能够主动的去救赎他们，能够脱离欺压和强暴。最后也提到这些穷乏人，他们的生命是为这一位君王所看重的。当然这是大卫为自己儿子的祈祷，但是我们也明白，在所罗门作王的这一段期间，他并没有完全实现诗人的祈祷。而这一篇诗篇有预言的成分在里面，是指向将来基督的国度，所以也称它为弥赛亚诗。这一个祈祷是在主耶稣基督在来到世间的时候就成就了。当耶稣来到世上的时候，他连续所有贫乏困苦的人，不但是在耶稣的那个时代，在我们现代，我们看见神仍然连续帮助困苦贫乏的人。而我们所要给神的回应，是我们愿不愿意来到神的面前向神祈求。无论是当我们有肉身的贫乏，或是我们有灵里的贫穷，我们都可以来到神的面前。因为在这两节圣经里面，神给我们的应许是他必要帮助我们，他要救赎我们脱离困苦贫乏，让我们在神的面前愿意天天时时刻刻的来依靠他，来相信他。
诗篇72篇13到第14节，他要连续贫寒和穷乏的人，拯救困苦人的性命，他要救赎他们脱离欺压和强暴，他们的血在他眼中看为宝贵。
听众朋友你好，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良友电台幸福满家园。今天是我们这一个月的最后一个星期，所以又到了我们中华好父母的专辑了。今天是由朱宪奔老师来跟我们分享 中庸之道，我们如何纠正我们儿女的过犯。宪芬你好。
燕君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中庸之道是我们中国人常常都在谈的，但是什么是中庸之道呢？
首先，中庸呢是中国传统文化四书里面最难领会的一本书。
嗯，
一个人如果想要学习儒家的经典文化呢，他通常会从大学入门，然后要读《论语》《孟子》之后，再来读《中庸》，这样才有可能领会其中的意思。
是，
其中这个“中”呢，就是中正、正确、无误的意思；“庸”呢，是坚定不改变的意思。所以中庸就是正确而且永恒不变这样的意思。中庸这本书它要阐明的一个道理是诚正信实，而诚正信实呢是上帝的本性，人应当行的就是顺从上帝，持守这个永恒的道路。就像中庸里面所讲的，所谓的诚者天之道也，诚智者人之道也。其实中庸之道与圣经里面所记载的圣命之道是一脉相承的，两者都阐述了上帝的美善本性是永恒不变这个道理。
那么我们又怎么用这个中庸之道来管教我们的儿女呢？
中庸之道是中国古代的智慧，中国的古人哈，他是追求他的行事为人、心思意念方方面面都是用中庸之道作为指引的。
是，
所以当然与我们为人父母的养育儿女也有密切的关系了。
嗯，
我们做父母的在管教养育儿女上有很多很多的方面需要去处理，但今天我们不可能是谈所有问题，今天我们只谈如何去用中庸之道来纠正我们的儿女平常所犯的错误。
那么我们是否要先了解纠正儿女过犯的必要性？
是的，纠正儿女的过犯实际上是我们做父母的责任，因为儿女跟我们父母一样都是有罪性，因此呢就必然会犯着各种各样的错误。如果我们做父母的在家里面不纠正不管教我们的儿女的话，将来这个社会会纠正他们管教他们，到那个时候可能就会给我们做父母的带来无尽的伤痛懊恼。在旧约圣经里面也记载，以色列的一个祭司叫以利，他明明知道自己两个儿子行恶，但是他没有去管束他们，最终呢让他这两个儿子被上帝击杀。以利他自己也是老来孤苦伶仃，所以同样的，我们做父母的如果放任了我们的儿女不去管教他们的话，其实是对儿女的咒诅。
纠正孩子啊，是我们父母的责任，可是我也有另外一个想法啊，就是我们这一代父母好像也没有管我们什么啊，那么我们好像也就这样长大了，那么我们不能让我们的孩子也自由自在的长大吗？
其实这样的见解啊是有点偏见的，因为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迁，三四十年前跟现在的社会的环境差异非常巨大。想想我们小的时候，当时我们整个成长环境哈，真是叫做民风淳朴，我们大多数的父母都是勤勤恳恳的劳动人民，他们的勤劳朴实的生命本质对儿女本身就是一个最好的教育的材料。其实当时的孩子啊，没有现代的孩子所面对的那么多的诱惑。想想我们今天，我们的孩子成长在一个文化多元、价值观很混乱又心思很膨胀的社会环境里面去，所以我们现代的孩子啊，比三十年前的孩子更加需要父母很有智慧的去关心、去管束他们，帮助他们明辨是非，行走在正确的道路上。
你讲的倒是确实是很有道理，我们这一代的孩子他们所接受的资讯太多了，
是的，
以至于他们真的是需要去分辨，如果他们不分辨的话很容易犯错。
是的。
那么孩子什么样的过犯是需要父母去纠正的呢？
我们做父母的应该很敏锐的观察，就要明白哪些是儿女 无心之过，哪一些是有意去犯的错。对于儿女的无心之过呢，特别是因为孩子身体的发育还没有完全，有时候在行为上会有些过错，比如他们走路太快，不小心可能会打翻这些花瓶啊，撞坏什么东西，这个属于无心之过，父母不必过于指责了，提醒他们下次小心就可以了。我们现在需要关注的是孩子有心的故意的那些过错，比如孩子撒谎啊，或者用言语来顶撞父母，或者他们故意的违反一些规则，不尊重别人，这些啊，父母就必须要纠正他们。儿女的那些有心的故意的过犯呢，就好像一株从小就长歪的树一样，如果父母没有及时的干预管教他们，这个树就会越长越歪，长大之后很难成为可用之材，反而会成为一些障碍，令人头痛不已。
对，那么我们明白了要纠正孩子故意所犯的这些错误啊，再来就请你实际的告诉我们，我们要怎么去做好不好？
好的，如果你看到孩子刚犯错的时候，父母需要提醒他，告诉他他犯什么错，然后要让孩子去承担一些他犯错的自然的后果。如果孩子再犯同样的错，父母需要继续的警戒他们，提醒他们，责罚他们。圣经告诉我们啊，管教儿女并且必要时候是可以用杖去责打的，就像箴言十三章二十四节所讲的，不忍用杖打儿子的是恨恶他，疼爱儿子的随时管教。这当然责打是有方法的，我们不能够乱打儿女，尤其父母不能够在怒气中打自己的儿女。通常在怒气中，父母只是用儿女来发泄自己的怒气，这跟管教的责打是两回事。
是，
其实这以前都是我以前犯过的错误。
嗯嗯，
那我现在学习了之后呢，我现在啊是这么做的，面对犯了错的孩子呢，我要等自己平静下来，才把孩子带到单独的房间，关上门，告诉他犯了错，然后我就用一把作用的小尺子来打他的手心，就让他知道，我告诉他我打他不是因为我生气，不是因为我发怒，我打他是为了帮助他记得以后不要再犯同样的错了，同时让他知道他的错不仅呢父母很难过，他的错也得罪了上帝，所以每次打过他小手之后都一定要跟他一起要去祈求上帝原谅，因为上帝在圣经里面有应许，要我们愿意承认自己的过犯的话，上帝是会原谅的。
其实不要讲孩子，我想我们大人也是，我们有时候啊做了一件错事，但是我们会一犯再犯，那对孩子来说也是一样。
是的，我自己也面临这种事情。有时候尽管用杖责打了，这孩子还是不断的会犯同样的错误。那我们需要学习上帝的榜样，上帝是用牺牲的爱来饶恕我们，挽回我们，所以我们也要学习用牺牲的爱来饶恕我们的儿女，来挽回他们。有一次我的女儿又犯了错，她犯的错是大声的跟妈妈说话，我已经跟她说过很多次在家里面是不可以大声说话的，所以那次我又把她带到房间去，但我刚把这个尺子拿出来的时候她就开始哭了，因为她知道今天发生什么事，她就紧紧的握着拳，不愿意把手掌伸出来让我打，我就用力掰开她的手，他就很惊恐的，那哭得更大声的，闭着眼睛不敢看。那时候我就用力的把这尺子打下去，就啪的一声，我把它打在我自己手上。
嗯，
当我女儿睁开眼睛的时候，她就扑在我身上，抱着我就哭了。那时候我告诉她，我说这是你刚才的过犯所应当要承担的责罚，但是爸爸实在是爱你，我实在舍不得让你受这个责打，所以呢，我替你承担了。你刚才所犯的罪已经被赦免了，这个罪责已经被承担了，爸爸已经原谅你了。所以这时候女孩就不断的就伏在我身上不断的哭啊，我就继续告诉她，耶稣就是这样替我们每个人承受罪责的，而且他承受的是死罪，他以在十字架上的死来挽回我们这些不断犯罪失落的人。我记得那一次，我相信我不仅教导了我的女儿，让她知道自己的过犯，我也饶恕了他，让他 感受到爸爸爱他，而且这次我也让他明白上帝是怎么爱我们。
我想这个做父母的如果能够饶恕和接纳自己的孩子，这个会对孩子的成长啊，会有很大很大的帮助。
就像我们明白了基督的救赎的恩典哈，我们还是会去犯罪，我们的孩子也是会不断的去犯罪，但是因为我们继续管教他们、接纳他们、饶恕他们，那他们的过犯会越来越少，在慢慢的改变。这就像我们基督徒，我们知道上帝饶恕我们之后，尽管我们还在犯罪，但我们知道我们自己所犯的罪会越来越少。所以面对孩子每天的过犯啊，我们实在是需要用无限的饶恕来接纳他们、爱他们。我们相信父母对儿女的饶恕是能够给儿女的最大的祝福。上帝给我们做父母的，也做了最好的爱他们的榜样。还有点我们前面提到的为孩子受罚的例子哈，我们做父母的需要注意儿女的年龄跟他们的理解的能力。如果孩子太小了还不能完全理解的话呢，我们就不能使用这个方法。我有个教训哈，我的女儿5岁时候我就用过这种方法，她当时并不明白，过了几天呢，我看见她一边下楼一边用尺子打自己的手我就问她为什么，她告诉我说刚才爸爸说话伤害了她，她要打自己来原谅爸爸
嗯，所以她搞拧了那个意思，
对，
就是因为她还不明白真正的意思。
对，还有呢，如果父母一再的替儿女承担责打的话，可能会让儿女养成一个习惯，他就觉得犯了错之后他自然的就期望你做父母的来替他承担这后果，所以反而他就不怕犯错了、
嗯、
所以要提醒我们做父母的需要有智慧的把公义与恩典并用在一起，要根据儿女的年龄的不同。我们可以想想这个例子，我们现在读的圣经就明白上帝莫大的恩典是他赐下耶稣道成肉身来承担我们的罪，这样来饶恕我们、挽回我们。我们想想以色列人早就犯罪了，神所拣选的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后在西乃山下颁布律法的时候，那时候摩西领着大帮以色列人说上帝所说的我们都照着做，但他们离开这山不久就犯错了，而且不断的犯错，但是神没有马上就把耶稣给他们，神是不断的提醒他们、责罚他们，他们继续不听话的时候呢，甚至让他们去承受国破家亡、流离失所这样的痛苦，到最后时候满足的时候，神才赐下耶稣基督。所以我们做父母也应该学习这个榜样，并不是孩子一犯错啊，父母就替他承担所有的错的后果，并不是这样子，而是真的需要有智慧的把公义慈爱在孩子面前彰显出来。
讲到要公义又慈爱啊，真的是很不容易，很不容易。
是，
有时候我们不是太过公义，就是太过慈爱。那么在父母管教孩子的时候，孩子都不喜欢，就像你的女儿刚刚她知道你要责罚她，所以她就哭起来了，他们都不喜欢，也大部分他们不愿意接受管教。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还是一定要坚持嘛。
是的，就像刚才所说的，以色列人他们国破家亡、流离失所，他们肯定也不喜欢。所以我想尽管我们孩子少年时期他们未必都能够领会父母这种牺牲的爱和父母的恩典，但是等他们成年之后，他们对于少年时期的回忆呢，就会是很温馨而且值得感恩的。尽管是他们当时被管教被责打，但是如果他们回忆的是更加有饶恕的恩典的时候，这样的管教对儿女将是个莫大的祝福，而且能够形成他们一个感恩与快乐的个性。所以我们养育儿女啊，需要有一个长远的眼光，要看到儿女20年后或者30年后这个成年人对这个家庭对世界的影响，而不是要只是满足我们眼前的需要，只要眼前孩子在父母面前他的行为很好就这样行为就好了，并不是这样子。为人父母是要愿意舍弃自己的骄傲、虚荣、自义、自居的这种身份地位， 就甘心为儿女放下自己。叫舍己的爱啊，我们要求是每天的舍己，是一辈子的学习，这不是一时的动作。叫一个恐怖分子端着枪在你家面前，我想呢，99%的父母都会很本能的冲到孩子面前，可以用身体替孩子挡住飞来的子弹。但是在每一天生活当中，面对我们孩子每一天接连不断的那种悖逆与过犯呢，父母就需要极大的耐心，要很好的学习，这才是舍己哈，就是每一天都愿意的舍己，这是十分不容易的，需要圣灵的帮助，让我们自己的生命每天更新，来改变我们本质的生命。另外一点呢，父母自身的提升哈是非常重要，父母自己在灵里的眼光与长进是非常重要的。只有一个人明白自己的过犯已经被饶恕了，而且深深的感受过恩典的甜美之后，他才有可能不断的从心里面愿意以舍己的爱来饶恕别人，饶恕自己的儿女。
好，宪奔，你给我们今天这个主题做一个结论好吗？
好的，所以我们现在所讲的是以中庸之道来纠正我们儿女的过犯。我们相信哈，这个中庸之道是唯一正确的养育儿女的道路。父母实际上是应该照着上帝的榜样，真正有效的纠正儿女的过犯。我们今天所关注的是那些明知故犯的错，是那些必须要纠正的过犯。我们所讲到的方法是要警醒、责罚，以及在公义里面给他们恩典，就是要舍己、饶恕他们。这不是容易的事情，父母实在是需要在灵里面晋升，与上帝有更加美好的关系，才可能照着上帝的旨意不断的饶恕、怜悯、赐恩典给我们的儿女。我们今天没有讲太多技巧性的东西，我们更多强调的是基本的原则。我相信这个根基啊，在这原则之上，我们以后有机会再来谈那些技巧性的东西，这样的话可能会对我们在管教帮助儿女上更加有帮助。祝愿我们大家为人父母的都会在饶恕中享受跟儿女的美好的关系。
谢谢宪奔今天跟我们的分享，我们做父母的要在纠正孩子的这条路上，我们自己也先要有很多的学习，以至于我们可以带领我们的孩子。谢谢你。那么明天我们继续中华好父母专辑的另外一个主题。谢谢宪奔。
谢谢燕君，谢谢听众朋友，下次再见。
我们中华好父母的专辑一直围绕在我们如何用中国的传统以及圣经的教导来教养我们的孩子。我们也看到中国传统的文化确实有许多非常好的地方，我们可以应用在教导我们孩子的生活当中。纠正孩子的过犯是我们父母的责任，我们都明白管教并不是那么容易，但是做父母的，我们在管教当中自己也会有许多的学习。就好像朱老师提到的，印象非常深刻的就是我们做父母的做错事的时候，得到神的原谅、赦免、饶恕，以至于当我们在面对孩子不断犯错的时候，我们才懂得如何的原谅、饶恕、接纳孩子。愿意我们做父母的一起学习。听众朋友，对这一集的节目你有什么样的疑问，非常欢迎你来信给朱宪奔老师，他很乐意帮助每一位听众。接下来就进入我们幸福便利贴的环节，我们将时间交给田薇。
幸福便利贴。亲爱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田薇，非常高兴又可以在幸福满家园节目中和您见面。在这里呢，田薇要和您分享一张幸福便利贴，让您贴近幸福。在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三章有一段使徒保罗提醒教会信徒的话，说若有人不肯做工就不可吃饭。有的人觉得在圣经里面记了这句话有点可笑，而您现在可能会想，这段话又跟幸福便利贴有什么关系呢？ 我想说啊，我们应该要从孩子小的时候就教他们成为一个负责任的人。而有人说，一个从没听过父母说不的孩子是一个被宠坏的孩子，孩子要什么父母老是顺着，而这或许能让孩子快乐，却不能够帮助孩子学习面对挫折，而对自己的行为要负责任。有的时候啊，父母要让孩子做选择，孩子如果还小，那么就要帮助他们做选择，并且告诉他们做选择的结果。比如说让孩子选择今天出门要穿什么衣服，如果天气凉，就要提醒他们没有穿外套的话就会着凉了。那么经验多了，孩子就会自己做出正确的选择了，而不用父母一直追在后面要他们多穿一件衣服。又比如说，父母立了规矩啊，吃饭的时候要好好的坐在饭桌吃，不要一边吃一边玩。如果孩子不听，结果呢，把饭菜打翻了，把玩具、把桌子、地上都弄脏了。那么父母这个时候啊，不要立刻冲出来帮孩子清理，而是应该让孩子来学习自己清理。那么这样孩子就可以学到功课，为自己做的选择负责任。那么等到孩子大了，上学、工作，甚至交朋友、结婚，他会面临许多要他自己做选择的时刻。他如果有从小做选择的这种经验累积的话，他就很容易做出正确的选择，并且为自己所做的选择负责任，成为一个有担当、有责任感的人，而不是一个遇见困难就消沉，闯了祸就躲起来的人。今天婷薇送您的这张幸福便利贴就是教孩子负责任。
听众朋友，欢迎你给节目来信。幸福满家园节目的邮箱是汉语拼音幸福 @良友.net。如果在你的家庭里面有什么样的困难，请你给我来信，我们有辅导老师可以帮助你。如果你有任何需要我为你祷告的，也请你来信告诉我。谢谢你收听我们今天幸福满家园的节目，愿神祝福你的家庭，愿神与你同在。